祷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，为我们破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使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因为我们好处、我们的祝福、我们的恩典、我们的照顾、我们的供应都从天父而来，帮助我们都对焦于你，跟你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像主耶稣跟你的关系一样。因为耶稣说，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只有透过父才能够做。主，帮助我们都一辈子依靠你，大事小事都依靠你。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欢迎圣灵来到我们当中，透过圣灵给我们能力，使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充满了你的亮光。赞美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呢来到23章了哈，23章跟20、21都有关系，讲到生活啊，你看到神透过了摩西告诉他们进到迦南美地要怎么过生活。那昨天讲到很重要的是尊重的生活啊，包括尊重人、尊重婚姻、尊重所有权人，还有尊重人家的财产，这些都是讲到尊重。那今天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圣洁的生活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新约告诉我们说，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。神喜欢跟人家同在，神喜欢跟我们同住，更重要的，神喜欢跟我们同行，这是神的特质，很难得的是这样这么伟大的真神。但是要了解神跟人同住、同在、同行的时候，要知道他的本质，他是 holy， 他是圣洁的神，所以我们需要圣洁。我们怎么圣洁呢？他写了很多的细节在当中，以致到我们新约呢都可以用。那神很关乎我们，不是在教堂里面的事，没有圣属之分，24小时都要活在圣洁当中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开始。第一节到第八节呢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第一段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北青，
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，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；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；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，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毗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。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，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，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，不可憎恶以东人，因为他是你的弟兄，不可憎恶埃及人，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。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。
好，这边讲到一段，从第一节开始，他说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，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好，这边讲到四种人不能进到上帝的这个会当中。好，什么叫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呢？就是不能加入跟神的这个盟约，不能跟他立约的意思。那为什么不能立约呢？他讲到第一种人，就是凡外圣受伤或是被阉割的。原来外圣受伤者讲了生殖器受伤了，那被阉割呢，就生殖器割掉咯。那这边讲到什么呢？其实跟异教都有关系，或者叫做太监。他们庙宇当中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献祭，就是要在当中成为庙里面的人哦，那要服侍，那跟这个都有关系，把生殖器官都割掉了。那这个呢，跟他们的拜拜跟通灵都有直接的关系，直接来讲呢，都是跟灵界有关系了。所以神说这种人呢，不能入耶和华的会。耶和华的会就代表跟他立约，跟他有这些这个直接的盟约在当中，这样人呢是不能的，是不完整的，而且呢跟异教有关系。好，第二个呢，私生子不能入耶和华的会。私生子是代表什么呢？当然就是有婚外情或是在婚外生子的，这是不合神真理的。神叫我们一夫一妻一生一世。那你现在呢已经 OK 吗？OK， 好，再继续哦。这边讲到说，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代表说他没有忠心与忠实他的婚姻，所以这种人呢是不能进到神的这会当中，是直到十代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。其实十代表什么呢？十是指到完全的意思，等于说他一生一世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。test OK， 好，可以了。 好，我们继续咯。好，接下来呢是亚门人跟摩押人，第三种人是亚门人啊，摩押人、亚门人都是不能入耶和华的会，而且永远不能入耶和华的会。原因出在哪边呢？因为他们是罗德的后裔，罗德呢啊有生了这两个哈、哦，这两个后代出来的，他们都是乱伦而生出来的，乱伦生出来的，所以这个呢也不能入耶和华的会。所以有四种人在当中，第一个就是被阉割的，第二个呢失圣子。第三个呢亚门人，第四个呢摩押人。好，这四种人呢，神说这四种人都不能跟神立约，都不能进到神的会当中，不能跟神盟约，是被好像是被拒绝的一样。好，那神就告诉说为什么亚门人摩押人不能呢？除了他们是罗德的后裔，是乱伦生下来的后代，更重要他四节有两个因、哦、什么因呢？原因第一个，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。第一个原因是你们在逃难的时候，从埃及逃出来来到旷野的时候，他们、啊、没有来、啊、迎接你们、啊、迎接其实就没有来见你们，没有拿水、哦、没有拿这些食物给你们。其实他们跟你们有关系的是罗德的后裔 有跟亚伯拉罕都有关系的，但是他们却不认你们，在你们落难的时候是拒绝你们的情况。所以这种情况呢、啊、奇怪了，今天是怎么搞的？我直接讲吗还是怎么样？可以 OK 好。接下来呢、你看到他们的、这个第二个原因是、他们雇了这个巴兰来咒诅你们。好，巴兰咒诅你看到吗？巴兰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先知，但是他是通灵的，他们呢被、这个他对、这个、恶者所利用，就来咒诅以色列百姓。那这个事情呢神都有、这个纪念在当中、哦、你看嘛，这两种人呢都不能被神所纪念。
喂喂，
OK 吗？还是要不要这样做？用那个线的，会不会好一点？用有线的会不会好一点？我们等一下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等一下好了，有线的会好一点。好，等一下来，同工把它装个有线的好吗？来，我们就来祷告嘛，既然是有这个情况，就来祷告。来，哈利路亚，西亚拉嘎萨嘎拉巴拉巴拉巴拉嘎萨嘎，主耶稣，我们祷告，求主耶稣挪掉所有拦阻，主耶稣，你宝血遮盖这个会场，奉拿撒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主啊，你祝福我们所有的这电线线路，还有所有的这个影音，还有音控的设备，奉耶稣，我们都要为神的教会来效力。主耶稣，你掌权，主耶稣，你宝血遮盖，感谢耶稣，你得胜了，主啊，感谢你赞美你在灵界呢，我们有极大的权柄，天上地下权柄都属永生的教会了。主，我们感谢你赞美，不拦阻我们来找到，拦阻我们来歌颂，拦阻我们来亲近神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奉耶稣的祝福说的麦克。所以呢，这也是神提醒他们的。好，接下来说这两种人呢，他们第三代的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。前面四种人不可，永不可以入。那现在呢，有两种人，两个、国民是可以入的，是埃及人跟以东人。他们呢，经过三代就可以入耶和华的会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前面的呢是完全不洁的，神说不能加入上帝的圣会，但是这两种人却可以。哦、原来在讲什么呢？讲到这两种人，以东人还有埃及人呢，神有特别的用引用出来，是应用到现在的新约了。原来神告诉我们，这个叫做恩典，不配的却加入的，不能的却加入的，这个叫做恩典啊。你要知道吗？我们的神叫做恩典的神。所以每次在读到这边的时候，心里面都有一个感动。难怪保罗讲过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犹太人，然后呢希尼尼人。你看到犹太人被拣选的，但神的恩典是不断延伸出去的。犹太人被拣选，以色列百姓被拣选，外邦人也被拣选的，但是次序上有先跟后，先犹太人，然后希尼尼人。然后保罗也曾经讲过，无论是希尼尼人或者话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。这个是保罗讲的。 最近有一个牧师已经过世的，我们常常在看他所出的刊物叫中信月刊，你有看到这个中信的是王永信，这个神的老仆人已经过世了，他其实他的故事非常的精彩，你们看 YouTube 有讲到他自己的故事，很感动。他是一个宣教的一个牧者，他出了这个超过40万哦，哇，40万册，每个月都有人在看这个，用这方面来布道。而且他是在王明道这个我们知道在中国王明道牧师里面的一个门徒，他拣选这个牧养出来的他为什么得救呢？也是因为宋尚杰怎么样到了北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在那时候结的果子。所以你看一代代下来，他说我讲到这个人是特别有负担，他为什么这么大在宣教当中？因为他觉得我们华人欠这个外国人的债太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还没这个文革之前，各国的宣教士都到中国来宣教，各国都有，然后呢被逼迫在逃难嘛。其实中国今天能够有这么大的福音的这个爆炸力，人们信耶稣，是早期好多的宣教士流血在那个地方，甚至有些孩子在船上或者在一登陆就死了，很多都死，一家一家死在中国的地方。所以今天我们回想看看，台湾也不少宣教士，超过150年，多少人从这个北美过来，或者从欧洲过来，各国宣教士，今天台湾的教会才有这样的果子，这个都不要忘记。所以王永信牧师讲说，我其实是个还债的人，我看他的故事，心里面觉得我们真的台湾人欠太多福音的债了，我们一定要起来还福音的债，人人都欠债，现在一定要还，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生命、他们的种子、一家都埋在地方，我们要起来。他们为什么来？就是爱，就是因为神爱台湾人，所以台湾人起来要还福音的债。今天我们过一个舒适，我们物质各方面那么丰富，一定要还福音的债。教会不能只是一间，教会要更多，教会要更多间，要往本地，要往外地去传福音给更多人。我们要效法保罗说，无论是希尼的人、话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欠什么债呢？福音的债。我们得救的人请记得，我们欠债一生，要还债，要把福音的债还完，因为太多人为我们牺牲流血了，我们要还债。他们要什么呢？他要我们的债是什么呢？把福音传给未得之民，还有未得之地，这个都是我们的 focus 的地方。愿神帮助我们都起来还福音的债。所以你后来再讲回来，他说第三代人可以进到耶和华的会，这个叫恩典啊。你看话外人就得着了，外邦人也得着这个恩典，跟神盟约，这是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到恩典之路。所以我们相信神也是这样救赎我们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九节到十四节是第二段，看到神讲的圣洁，也包括在打仗的军营当中的圣洁。我们且看第九节呗，请来。
你出兵攻打仇敌，就要远避诸恶。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，就要出到营外，不可入营。到傍晚的时候，他要用水洗澡，及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。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，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。你出营外便利以后，要用铲土转身掩盖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，要救护你，将仇敌交给你。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，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。
好，我们看到十四节是今天主要导读的地方，就是十四节哈。等一下你可以用这一节来导读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九节，你出兵打这个攻打仇敌的时候，代表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到迦南地，他们要攻打各样各样的族群在当中。当你们攻打的时候，请记得你们是当兵的，你们住在营区当中，要记得要远避诸恶。好，英文的诸恶叫 impure 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干净的意思，不洁的意思。这些说你们要远离这些不洁的事。好，第一件不洁的事说，当兵的男人，你们中间六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，就要出到营外，不可入营。好，讲到这个梦遗不洁是讲到什么呢？当然男人梦遗这个不洁除了生理上，另外一个就是在思想上的不洁。为什么会手淫？为什么会梦遗呢？就是你的思想意念常常抢到这些事情，淫乱的事情常常被刺激，那这样子呢，在神眼前呢，思想的不洁呢就要离开， 要离开什么？离开营区，然后付代价离开营区去对付，然后呢洁净之后才能够回到这当中。原来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。第一个要面对的思想的不洁，思想不洁是所有男人要去面对的，当然这个也普遍性用在现代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。这样思想有不洁的赶快就悔改，要去对付，不要一直在那边甜蜜蜜的，哇不错，一直在溜，没有人知道，其实这个是思想的不洁。知道神是圣洁，就在营区当中，他是鉴察人心的神。要打仗的第一个是思想，思想要打，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事情。因为属灵的征战是从你的内在的开始，从思想战开始，所以不洁的思想、非神的思想都要去拒绝，要去打这个属灵的征战。所以讲到说梦遗不解的就要出在营外，不可入营。我们要拒绝那些非神信念，那些是淫乱的思想、不解的思想要去对付。到了盼望的时候洗过澡，才能够回到营中，才能够成为圣洁的、这个军旅，能够一起来打仗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十二节的地方，十二节讲到说营外也要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。好，把它画起来，作为便所。原来神是个圣洁的神，他为这些当兵的说，我要你们做一件事情，圣洁跟清洁有关系，圣洁是从清洁开始，这个叫环境的圣洁。我刚讲到是思想的圣洁，接下来呢是环境的圣洁。环境的圣洁呢也非常的重要。我还是看你们要不要装个信好了，装来了吗？我知道装比较好，因为这个常常会有、那个，好不好？你们还是装线，装线会好一点吗？这个是扩大机。 OK OK， 好好，所以就会继续这样情况吗？好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不要说搅扰，继续喽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十二节，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。原来神照顾他们，提醒他们打仗的思想要圣洁，再来呢，环境要圣洁。环境的圣洁何等的重要，圣洁要从清洁开始。这句话你们一定要写下来。这个圣洁要从清洁开始，我们居家环境要清洁，我们生活的环境要圣洁。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跟我们的卫生习惯都有关系。圣洁会带来健健康康，清洁会带来健健康康，这是主要的目的。好，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不是洁癖，而是告诉我们要圣洁，意思要健健康康的生活。所以前面几章神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吃，什么不可以吃，很细都教导我们，没有羊肉啊、牛肉多吃啊，这个什么海鲜少吃，鲜虾啦、蟹壳少吃，这些呢都对身体是不好的。原来神照顾我们，照顾到这么细，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事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个卫生要好的习惯，要健康的生活。好，十四节呢，这边讲到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营中行走，要救护你，将仇敌交给你，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，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。这边讲到原因，包括思想要圣洁，还包括环境要圣洁，是因为神常在你营中行走。把它画起来，神常常就在我们当中。这个事情很提醒我们，神是以马内利的神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而且神在营中行走。行走代表什么呢？他是活着的神，他不是偶像，像庙然后你要弄个叮当，你要去找他哦，然后要抬他，他才会走动哦，不然不会的。因为神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神跟以色列百姓住在一起，而且走在一起，然后呢同在一起啊，干什么？为什么在一起呢？因为你们是当兵，要去打仗，打仗一定要有神的同在。神的同在是主要成败的原因，不是兵多少，然后器械多少。他说我要救护你，并且将仇敌交给你，所以你们的营区你当什么？圣洁。神要求的就是圣洁，你们不是怎么多么厉害，你们兵力多么厉害，而是要圣洁就可以了。你们当理当圣洁，免得他见到你们污秽就什么离开你。所以在属灵征战当中，第一步要征战之前，就是我们对攻有没有圣洁，圣洁很重要。还有我们服侍的要记得，对攻一定要圣洁。我们在台上不是在表演，这个是个圣洁的祭坛，所以无论打鼓的、弹琴的，都要思想
包括身体上都要圣洁，这神是神告诉我们的，这样子呢仇敌就会怕，因为神的带出来的是圣洁的威力在当中，圣洁本身就是很大的威力，就记得这件事情，他的荣耀他的光都能够击杀魔鬼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活在圣洁其实跟征战有关系，跟属灵的征战绝对有关系的。所以要活在圣洁当中，两个圣洁，一个是什么？思想，一个是环境，这两个都重要。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要穿的什么干干净净的，不要邋里邋遢的，这个是在侍奉主的态度，征战也是如此，环境卫生都是如此。好，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圣洁的部分，还有其他的这些律啊，这个律法在当中哦。从十五节到二十五节有五个方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十五节到二十五节，预备，请。
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，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。在你的诚意中，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。你不可欺负他。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，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。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，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，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你借给你弟兄的，或是钱财，或是粮食，无论什么可胜利的物，都不可取利。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，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。这样，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地为业的地上，和你手中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。你不偿还就有罪，你若不许愿倒无罪。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，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。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，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，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。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，可以用手摘穗子，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。
好，这边讲到另外一段呢，五个方面提醒我们的这些律法都提醒我们要在圣洁当中。好，这边说第一个，若有奴仆说脱了主人的手逃了到你那里，那逃到你那里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。原来你遇到逃奴的时候要怎么面对？有些人呢，在这主人当中，可能他服侍的当中遇到了冲突，或者觉得被虐待、被逃这个逃出来逃奴逃到你的家当中，你请记得要接纳他，要收纳这个逃奴，千万不要把他送回去以前呢，他们的律法当中，只要逃奴呢，只死路一条，因为他是奴隶嘛，只是死路一条。你要保护他的性命，请记得要接纳这种人，要收留这样人在当中让他有个地方居住下来，并且不要欺负他。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收留他的恩典。神也是如此。你看到前面几章的逃城嘛，对不对？逃城代表什么？恩典的意思。他本来犯错了，但是进到逃城当中，恩典就来到，所以他能够留下来，并且命不会被革除，这个叫恩典的一个逃城。今天一样，我们已经也是被恶者什么掳掠去，然后呢，神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离开恶者的辖制，好像逃离了，我们要感恩。所以遇到这种逃的奴隶呢，我们一样要收留他们，我们都在罪恶当中逃掉了，所以要恩典，要给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人，这个叫收留逃奴的恩典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第十七节到十八节第二个提醒，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，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。好，这边讲到妓女跟娈童，我查了他们的原来的意思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妙计。好，那妙计不分男女的都有男女都有男女妙计都在庙当中，他们供奉神明，然后他们欢庆之后都有这些不对的这个性这个关系在当中哈，所以这跟庙都有关系。所以呢，他们说不要跟以色列以色列女子不可有。 的，你奉献才有意义。不是的话，这些呢，在神看起来呢，都是不好的。好，特别有个字哈，娈童啊，小字叫做原文什么？狗，看到这个字吗？原来当男啊这个娼妓的时候，在神看起来是什么？像狗一样。那讲到狗呢，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住在乡下就知道，以前我住在村庄乡下的时候，叫一条母狗呢，在发情的时候，整村的公狗都闻得到，然后呢，就整天都跟着那母狗了，了解吗？跟母狗在一起，啊，要跟它交配，整个都这样子。他神眼中也是如此。那娈童呢，就是当男妓的，啊，就像狗一样，谁都可以跟他乱来，谁都可以啊，这个都是很糟糕的事情。所以在神看起来呢，是非常的污秽的，是神禁止的。那狗呢，都可以杂交的，谁都可以的，乱来的。哦，这个是讲到这个啊，不洁的道德的不洁，还包括属灵的不洁，所以这个有讲到灵界，讲到拜拜。另外呢，讲到是啊，这个道德的不洁哈，神特别提出来，在这个事情当中呢，这两样呢都是神所憎恶的。哦，无论是娼啊，这个男娼女娼都是一样，记得这个是神所憎恶的，连这种钱都不要拿到圣殿来献祭，这是不洁的钱。好，接下来十九节、二十节，又另外一个律法告诉他们：你们借给弟兄的，或者钱财，或者粮食，无论是什么可生之啊生利的物，都不可取利。啊，这边讲到又讲到一次借用钱财，可以借给弟兄吗？可以的，如果你的弟弟有一些啊困难，可以借给他。啊，因为都是同以色列百姓，但是记得不要取利，因为都是白白得了恩典。所以不要取利，因为他刚好欠缺或刚好有需要，可以借给他，但是不要去取利息或者放高利贷或得暴利，这个是神一再明文规定的。好，但是另外一种人可以来跟他取利是什么人呢？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，外邦人当然就是外国人了、啊，外国的商人来到这里做生意，那跟你做生意可不可以取利？可以的，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嘛，他们不像都是同样以色列百姓。不是白白的恩典，不是同族群，所以可以的。但是千万记得，只是借给弟兄的，不可取利。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你。把它画起来。原来神啊，在昨天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要我们怜悯的心。你刚才遇到那个小鸟，哇，母鸟在孵那个小鸟或鸟蛋，你要把哇母鸟怎么样呢？放走。哦，然后呢，留下啊，拿那个啊，这个小鸟，你看到神就告诉他，你这样做就可以享福，日子什么长久，可以长寿。像他一样，在金钱当中，如果你借给人家，给人家恩惠，帮助他一下，然后没有取利，神说你在地上呢所办的事，一切都很顺利。所以原来神在律法当中背后的动机就是一件事情，让你蒙福，让我们健康。让我们做什么都能够顺利，所以要了解生命记看起来好多不可不可不可，其实不可的背后就让你什么蒙福，让我们能够昌盛，让我们健康，让我们幸福，这才是真正的动机。所以你在读经的要读到里面的意义，神禁止是背后是蒙福的，是祝福的，让我们足以长久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信仰。所以读律法的时候不要拒绝律法，或者律法好像很多的规定，很多的规条，其实背后是对的，要了解这个上帝的心，要摸着他的心。好，接下来看第四个，来，你向耶和华你神喜悦的时候，偿还不可以延迟。画起来，我们跟神许愿啊，这是可以的，神喜悦我们跟他许愿。比如说你立志要做什么，神你祝福我，让我得着了，我就要什么还愿了，这可不可以呢？可以，在我们过去的信仰啊，在那以前拜拜也是有这种许愿。都是神说是 OK 的，但是在拜拜这件事是拜错了，他是拜到偶像。现在你跟我呢有许愿，我乐意来祝福你，但是记得要还愿，而且不可什么延迟，把它画起来。他说你不偿还就是罪，看到这个字吗？不偿还就是什么罪了。原来跟神讲话认真讲，人神认真听，但是你却不履行了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亏欠的罪。因为你已经跟他讲好了，你跟他立约了，要还愿了，但是你却没有做。所以亲的，对神不要信口开河，你要想清楚才讲。好，这个是后面才讲到说第二十二节，若不许愿，倒无罪。 所以不要乱讲，啊，不要乱讲了，你就开始要记得你跟神讲那个对象很重要，讲了就要还愿。好，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还愿的情况，不要随便乱讲或信口开河。二十三节说，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的，甘心所献的，要照耶和华要照你向耶和华神所许的愿，然后谨守遵循。原来我们嘴巴讲的，我们在祷告常常会祷告很多东西，请记得特别跟神立约，跟神立愿，特别有什么应许的，心所想的都要去还愿。如果没有做的话，请记得这个就有罪了。啊，我们一样，我们有时候会为丰富教会要建殿啊，要十一奉献，你讲的请记得要去实现哦。想了解吗？你说主啊，我愿意这样子做，让我孩子考到好的大学，以后呢盼望成为宣教士，你要去栽培哦，你不要现在公共要扣留要被禁忌啊，考到医生之后哇就开始走向世界了。请记得许愿要什么？还愿，不要乱许愿，因为神是认真的。想了解吗？神来帮助我租到或者买到一个大房子，而且便宜，我就要开放做幸福小组，做家庭小组，你要去走哦。我现在公共哎，想了解吗？因为神是一个祝福我们的上帝，而且他是认真的上帝。许愿就要还愿，你要成为一个信实的人，正直的人，要让神信得过的人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是提醒我们，再三提醒的。好，接下来24到25节，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，可以随意吃饱的葡萄，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。第二个，他说你进了邻舍的禾场啊，可以摘穗子，但是不用镰刀去收割人家的庄稼，代表什么呢？其实这个是这个慈善的意思的。神告诉了以色列百姓，你们进到那迦南美地，种的葡萄或者种了这些穗子，请记得都是神给人的土地，你才有的种。但是种的时候，请记得纪念那些贫困的孤儿寡妇，不要全部都割光嘛。那个四个角要留给人家什么？去拾麦穗，像路德拾麦穗嘛。不要全部都剪光光的，要记得这贫穷人，还有这些过客或者叫客旅来到这土地，有的摘来吃，因为他们很饿嘛。然后摘着没关系，摘也怎么吃，怎么吃也是那些人，他这个是可以的。但是这个摘的人呢，请记得不要把人家全部的什么把它砍光了，或者呢割光了，这是不对，因为这是主人家的，他留给你呢可以吃，你吃是所摘的，怎么杀也是那些而已，不会全部把它摘光。这讲到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要款待客旅，那我们主人家要留给他们吃，给他们有机会继续存活了，不会难这个饿肚子哦。这讲到一个慈这个怜悯的心智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是其他的五个律法，告诉他们这是蒙福的，这是神要你们一切事上都蒙福的原因。好，所以整章来讲呢，讲到圣洁的生活，神要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美地之后呢，要记得要圣洁，因为神就在营区当中。那有四种人呢，不能跟他们有任何的交往，因为他们不会加入我的圣会。那两种人是可以的，是以东人跟埃及人，因为他们曾经也在帮助过你们这个是跟神有关系的，神会给他们恩典。那用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我们要传福音给更多人能够认识上帝，特别是有一些未得之名、未得之地，都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好，那十四节是今天祷告的地方哈，我们用这个地方就可以来祷告，求神来祝福大家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来感恩，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读了23章，直到我们所有人都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因为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主的面。主，你是圣洁的神，帮助我们都知道，你乐意跟我们同住，乐意跟我们同在，乐意跟我们同行。就帮助我们都看见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，以致我们都要过一个像神一样的生活，是过在圣洁当中，过在光明当中。也祝福我们都能够活出圣洁，也祝福你的百姓在大事小事神吩咐里面的细节当中，这些律法当中都有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。好，我们站立起来，我们要一起来祷告。我的今天所学的，所领受的。